在欢迎我们尊敬的卢军宏台长开始之前，先让我们用感恩的心共同观看一小段视频，共沾法喜，感恩大家。
我有这样一位师父，他舍弃人间的事业、财产与名利地位，独立创办电台，做着无我利他、无偿弘扬佛法的艰辛事业，恰如我们伟大的佛陀舍弃尊贵的王位，放弃人间的荣华富贵，出家苦修，探索宇宙的奥秘，最终为人类带来离苦得乐的佛法。
我有这样一位师父，他舍弃人间小我的情爱与幸福，将自己的大爱与慈悲普及众生，苦苦探索能让众生根本离苦的方法。我的师父，他身未出家，心已出家，他悲悯的目光投射在所有众生的身上，他的慈悲上及天，中至人，下至地，心包虚空。我有这样一位师父，他以最朴素平实的白话宣讲佛法，他善用生动的比喻、幽默风趣的话语，让普罗大众明白原本艰深的佛理，让凡夫众生浸润其间，慢慢培养深入经藏的能力。我有这样一位师父，他带着自己的弘法团队，不远万里，不辞辛劳，超越时差的阻隔，超越南北半球巨大的季节反差，坚持到世界各地免费弘法度众。恰如我们伟大的佛陀带着他的诸弟子四处托钵弘法讲经度众。
我有这样一位师父，他身体力行诠释着观世音菩萨伟大的慈悲愿力，通过努力实践简单易学的三大法宝，时时懂得忏悔和感恩，让我们走出学佛的误区，通过有针对性的坚持念小房子给要经者，借助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愿力救度他人，解脱自己，以滴水穿石般的耐性与坚持，最终实现救度天下有缘众生的宏愿。
我有这样一位师父，他相好庄严，和蔼慈悲，圣者的风采光芒四射，他原本身材伟岸挺拔，可是短短几年艰辛弘法下来，脸瘦了，背驼了，腰也弯了，衣带渐宽，无怨无悔。他为25000弟子逐音摸顶加持，一站数小时，常常连续操劳，因耗费元气而汗水湿透衣衫，还常常因怜惜众生业障深重而泪流不止。我有这样一位师父，他庄严慈悲如菩萨，他说法圆通无碍与自在，他天真活泼似孩童，他直话直说道因果，他欲言又止真无奈，他性情中人不遮掩， 他鼓励精进，鞭挞懈怠，怒斥不开悟者，悲怜众生苦难，为不如法的行径痛心疾首。他常常在电台节目里当头棒喝，为众生消业拔苦。他开心时哈哈大笑，感染众生，法喜充满。他调皮时南腔北调，将计就计说方言。他疼惜生命不息、还债不止的老妈妈们，甚至于提醒老人家不要老吃剩饭剩菜。他会决然打断信众的赞誉，告诉台长不需要甜言蜜语，只要对方改毛病。他平素说法滔滔妙语不绝，可是一听说哪个幼童学佛念经，就只会开心道：哎呀这么好，哎呀这么好。他累得一闭眼看图腾就能眯一觉，他累得做节目时都不禁打哈欠，甚至魂魄都出窍。他挂念法会上看到的信众，也挂念不能去法会现场的所有佛友。所以无论旅途多么遥远，身体多么疲惫，时差多么巨大，一回到电台，只要当天惯例有节目，他仍然会一如既往地走进直播间。我的师父，他不是钢铁巨人，他有着与你我一样的肉身，如此拼命无我，只因一颗慈心为众生。
我有这样一位师父，他苦口婆心劝度我们每一个人修好自己，还要救度有缘，实实在在利益众生，造福社会，利在当代，功盖千秋。
我有这样一位师父，他一睁眼肉身就不停地工作，一闭眼法身就满世界跑，千处祈求千处应，苦海常作渡人舟，为众生指点迷津，救危救难，救急救苦，救身体，救慧命。为众生，他经历多少人间的磨难，背负着多少不为人知的艰辛。人间菩萨的苦他尝遍，众生的苦他全放在心间。他坚韧不拔不退却，他已跟你我一样有限的肉身，凭借一颗广大圆满无碍的大悲心，在五浊恶世中坚持不懈地做着无限的为众生服务的菩萨事业。我有这样一位师父，百千万劫难求遇。如果您有幸遇见这位师父，如果您有幸跟我拥有同一位师父，请您惜缘，请您惜福，请您莫轻易错过。是宿世的佛缘，累世的师徒情分牵引，让我千年追寻，万里追寻，寻寻觅觅。是菩萨慈悲，佛子无一，终于令我找到师父，我唯一的师父。从此人生不再糊涂过，从此一心一意依教奉行，严守戒律，精进不懈勤修行， 跟着师父慈航普渡向西行，聆听菩萨慈悲音。
卢军宏台长不辞辛劳，心系众生，在辛苦的拜师仪式之后顾不上休息，仍然要坚持为我们现场开示。现在就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恭请我们尊敬的卢军宏台长。
缘分呐、啊，佛心常存在心灵，慈悲喜舍闻佛音，天上人间喜相逢，佛子人间佛法弘。感恩大慈大悲慈航普渡的观世音菩萨，感恩龙天护法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，感恩各位法师、各位嘉宾及来自世界各地的佛友义工们，大家好。法喜充满净化心灵，用智慧来改写我们烦恼的心灵，用慈悲来改变我们的生活，善良可以化解一切冤结，正能量的心态可以改变我们的一生啊。今天又有近千人在天上种上了莲花，恭喜他们吧。人间莲花朵朵开，菩萨护法天天来，人心向善，国泰民安，世界和平，靠我们大家共同去栽。种善因得善果，让我们共同创造善业，我们才能保佑自己的身心健康，让我们常住在世，更多的度有缘众生，一起创造人间的净土世界。很多人说，师父你先讲讲昨天大法会看到的菩萨吧。现在我告诉你们，不是我一个人看见的，至少几百人看见。你们知道昨天菩萨来多少吗？数也数不清，几百尊呢。在大会场的四周都是金刚菩萨在守卫。多的不能再多了，我不能讲，我想在辅导课的时候再告诉你们详细的。我今天要先跟大家讲，今天拜师的人他们看到了菩萨啊。你看这位新西兰的弟子，我看到菩萨啊，黄那个这个穿着白纱的观世音菩萨，脸部 一会儿变得庄严，我也看见了须弥山开始流动消失，观世音菩萨衣衫飘飘，手持杨柳枝，殊胜无比。那这是他写了朵朵白云啊，给你们看看，因为太多了，我只能讲一点点。那么他说他是一位80后的内科医生啊，他说我看见观世音菩萨向前有许多金色的菩萨形象，一开始以为眼睛看花，反复的看，看见了许多金色的菩萨形象。后来师父为大家加持的时候，我感觉一阵摇晃，看见了无边无际浩瀚的宇宙，法喜充满，正祥临。这个说，这个人蛮有意思的，菩萨不看，他看师父。他说恩师卢军宏台长师父，今天师父为我们加持的时候，我看见师父的眼睛闪着蓝色的光、绿色的光，很光亮，两个手背发出金色的闪光，整个上半身像礼花一样的闪光，像是金刚菩萨一样啊。我在跪拜时候，师父的头像还在我的眼前闪了好几次，弟子方红林。该看的不看，不该看的乱看。嗯，那个这一位是悉尼来的潘若贤，他说我看见一朵朵金色的莲花从佛像前一直蔓延到整个大厅，每个师兄的脚边巨大的菩萨妈妈都在后面，形象好像在云端朦胧的。突然我看见一位巨大威严的护法菩萨手臂上有一条蛇站在门的上方，接着就看到其他三位菩萨，一个拿伞，一个拿琵琶，一个不知道拿着什么东西的，分别站立两旁，那是四大金刚。连四大金刚菩萨都不认识，我简直不敢相信能看见这些，这些都是真真实实的。直到拜师完毕，师父对我们说，你们不知道连谁都来了吗？四大金刚菩萨冲着我冲口而说，说了一句英文 yes。 他写的不是我写的啊。出现了满厅的金莲，他说脚也不麻了，他说我的心脏也好。看见观世音菩萨身着白色的连衣裙，美丽的粉色莲花里站在，手持杨柳在向我们洒甘露。台长告诉你们，昨天观世音菩萨洒甘露的时候，观世音菩萨洒的不是甘露，全部是天上的曼陀罗花呀。你们知道曼陀罗花比甘露还要珍贵，它能消业障、去病痛啊。那我要说了，昨天那些法师真的是很幸运啊！师父在给法师握手的时候，呀，又有曼陀罗花洒下来，很厉害的。所以感恩观世音菩萨了，真的，连我们马来西亚的保镖他都从小看得见，他都看见了。想想了，他国语都不会讲，他说哇，现在知道了吗？那么啊，他说台长为我灌顶的时候，我的天灵盖一阵晕眩， 突然一朵粉红色的娇嫩的莲花展现在我的眼前，很多很多，不是很多的花瓣，是金色的花蕾。实际上台长就是为他摘了莲花。他说那种美丽根本无法用语言描述，我双眼泪流不止。结果他还写了这么长一段诗，我没有时间给他念了，所以希望他好好学佛，太多了。他说突然我看见这个护法神和护法菩萨，闻到阵阵檀香。这里写的啊，这个拜师区已经啊在震动。他说他看见白色的观世音菩萨，眼前出现一条金光大道啊。他说他看见了很多的同修，几位有好几位身上呈现出金色琉璃状，也就是人是透明的，所以一个人干净。台长告诉你们，我看图腾的时候，一个人干净，身上就是透明的，所以希望你们都要透明的。这里还有太多了，我根本没办法讲了。好了，你看啊，这里还有啊。他说我看见啊被一位红衣观世音菩萨牵着我飞上了天空，远远的看见师父在天门口招呼我们。一瞬间天门口我看见了里面一望无际莲花的海洋，每一朵莲花都是花心闪闪发光，我开心的流泪了。因果同修成真你，太多了，不能讲了。你看还有多少，你们看看还有多少，你们都看见了吧。告诉你们，佛法在人间，看你心诚不诚。我们学佛道德最重要，做人要讲道德啊，因为道德是做人的一个根本，根本坏了，你的一切本领学问那都是没用的。所以一个人不学佛，就算你有天大的本事，你的根基不好，道德不好，你学不成佛，你都是没有在人间可以使得上这种学佛的劲儿。所以要抛弃人间的假智慧，显现佛性的真般若呀。学佛人知道宇宙的真谛，那是一切不可得。人生无常，借人间虚幻之地得人生真性佛性。所以台长经常跟你们讲，学佛人他必须要真啊，因为你不真心学佛，你最后那就是骗天骗地骗自己啊。很多人在这个社会上一生就这么凡凡的过了，他都不知道应该怎么样一个活法，那才是最可怕的。一生都没有自己的规划，那么没有规划的人生那叫拼图，有规划的人生那叫蓝图。没有目标的人生那叫漂流，有目标的人生那就叫奋斗。学佛人懂业障， 是自己所作所为报应的结果，一切唯心造，记住了，此心能造，此心就能灭。要想灭掉自己心中的恶缘和业障，就要积善积德，修心广结善缘，去除恶念，众善奉行，诸恶莫作。没有付出，想得到人生的改变，一切的尝试那都是白费的。人生首先从心理上要改变，所以台长告诉你们，学心灵法门的弟子必须心理平衡，知足常乐。常从自己的内心当中发出好意，好的思维，别人好了，那是别人的功德，那是他前世的福德，去恭喜他。如果看见别人伤心了，受报了，那知道那是因果，我更不能去造因，懂得接恶果。所以那在心里铸造成一种善良的慈悲心，就是用现在话讲叫你的价值资产，那是一种无声而重要的力量，让你克服人间一切烦恼障碍。所以学佛念经，连护法神都会给我们很多的潜意识。比如说做梦，很多人有预示梦，有过去的梦，不要轻视做梦，因为做梦很多在早上5点到8点的时候都是菩萨或者护法神或者你们过世的亡人，他们趁你意识还没有完全进入阳间的时候给你的一种预示。那用现代心理学上来讲叫你的内心的心事意识活动，心事在活动。所以就算人死了，他的心事还活着，就像一个动物，你把他头砍了，他脚还会动，他的意识还存在。所以一般能够做到善良的梦就是好梦，你就可以继续去做很多发展事情。如果你去做了噩梦，最近你千万不要去做任何要决定性的事情，因为这会给你带来伤害。所以佛家称梦为梦中意识，和人在人间的善恶行为有很大的关系。所以好人经常做好梦，恶人经常做噩梦。我们希望好梦连连，一直把这个梦成真，到天上去，我们继续成自己真佛。有一位年轻的修行者，他在深山里道场打坐用功，他的师父常常教诫弟子们说，你们如果想修行，首先要戒止五欲之心啊！如果你们能够降服你们的五欲， 心不被外界所引诱，你才可以真正达到修行的境界。这位年轻的修行者经过思考，到底五欲对修行人有什么害处呢？有一天，他走到放生池旁，看到一只乌龟慢条斯理地爬上来，这时候来了一只野干。你们知道野干是什么吗？就是像狐狸一样的动物。野干看到乌龟就张口要咬它，乌龟唰把头缩进去。野干一看见咬不到头了，就去咬它的腿，乌龟唰把腿又收进去。过一会儿，乌龟以为野干走远了，就把头脚伸出来，没想到被野干看见了，又跑回来咬它。如此反复多次，野干疲于奔命，无所获，终于离去。乌龟看到野干走远了，把头和脚伸出来，继续游水爬行。年轻的修行者看到这一幕，忽然有所顿悟，乌龟的头和脚难道就不像修行人的五根一样吗？而野干就像外在的五层欲望的境界吗？欲望时时在干扰着我们，它要咬我们的头，咬我们的脚。如果我们没有守好自己的五根，很容易在社会上受到伤害。所以不守五根，则外境处处都是会伤人的陷阱，就像这个野干一样，如此慧命就会得到伤害。我们学佛就要先学会时时守好自己的心，遵守本分，不要让心有一分一秒的放逸的机会。记住了，这就叫修行啊。如果我们能够把握好时间，好好精进，我们修行的境界与日俱增。如果不能把握好时间，那么你的慧命就会随着时间一起消失。很多人的命没了，实际上他的慧命也没了。所以我们今天有命在，说明我们的慧命还有。今天如果我们继续修行，说明我们的慧命在闪闪发光啊。有一天，法会大师和两位弟子在经堂里诵经啊，诵经，突然听到嗡嗡的叫声。小和尚叫流水，他悄声地对师兄说：“师兄啊，你看一只大蜜蜂呢，滋的叫，小声点，师父正在闭目养神呢。”师兄叫刘峰，此时大蜜蜂在房间里不停地飞动，向四面八方乱撞，拼命地在寻找逃出去的出口。一会儿碰到窗户，一会儿碰到门，撞到木板，就是飞不出去。过了一会儿，流水嘲讽地说：“哎，大蜜蜂真是个笨蛋呢。这屋子建筑非常的结实，除了门窗外，根本没有任何一个小的孔，一定会撞得头破血流，逃不出去的。” 你知道不是开门你钻进来，现在门没有打开，没有人出去，你怎么飞得出去呢？这时候他的师兄说道，这只大蜜蜂非常的顽强，虽然一次一次的失败，但是他仍不放弃，不灰心，不灰心，不气馁，坚持不懈，很了不起。这个两个弟子就争起来了，我说他是笨蛋，不懂得转弯，不，他勇于拼搏，锲而不舍。这两个人在争辩的，师父法会大师虽然不声不响，但是他全部都听见了。他咳嗽一声，马上弟子就说，师父，你给我们两个人评个公道，我和师兄到底谁说的对？法会大师微睁双眼看了看他的两个弟子说，你们两个说的都对。这时候两个弟子听师父说都瞪着大眼睛，都对，为什么？师父，师父慈和地说，这就叫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。有时候同样一件事，因为个人的思想见解和境界立场经历的不同，就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看法。善人以为是善事，而恶人就以为是恶事，这就是各取所需。比如说姜子牙和申公豹同在昆仑山拜师学道，下山时他们的师父给了他们两位同样的一本书，姜子牙看后决定帮助国王，一位有道明君，建立一个山川锦绣、国泰民安的国家。而申公豹看完之后决心把大地变成血流成河、尸横遍野的战场。法会大师停顿地说，世界上的事物是很复杂的、多面性的，我们必须从侧面、多角度地去观察，才能看清、看准。正如宋朝学士苏东坡诗云，横看成岭侧成峰，远近高低各不同，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生在此山中啊。法师说，我为什么说你们两个都说得对呢？因为师弟说蜜蜂很笨很傻，他有道理，因为他没有方向，胡乱的瞎碰瞎撞，拼命的挣扎，结果徒劳无益。师兄说的也有道理，身处绝境不放弃，不气馁，拼命也要找出一条生存之道，尽管希望渺茫，我们也要去争取，努力了你就有希望，放弃了你就是死亡，就是彻底的失败。我们学佛人也是这样，找到我们学佛的真正道路，勇敢地去精进努力学佛修行，一定会拥有一条生活之路，一定会活得更好，一定会放下人间的烦恼啊。我们人的一辈子活得非常的累，无论男女老少， 从你到世界的这一刻起，你注定要度过漫长的人生和无数经历的劫难，所以走在人生的旅途当中，你会遇见各种各样的人，有朋友，有敌人，有知己，有爱人，不管碰到什么样的人，随缘交朋友，那都是你的缘分。善缘来了，好好善待；恶缘来了，好好化解。我们佛缘来了，好好跟着佛去找到我们真正的佛性啊！记住台长跟你们讲的一句话，活着就是要用智慧来战胜烦恼。我们人活着就是喜欢生气，台长告诉你们，气是生出来的，你不去生它就不会有气，所以气是虚幻的物质。爱因斯坦的职能转化论，能量会转化成物质，学佛人的愿力也可以转换成你的力量，那就是你的行为。我们人常常将自己的悲欢喜乐都被别人控制住，境随心转，听了一句不舒服的话，本来很开心，马上就耿耿于怀，转到伤心。一件小小的事情会让你发愁痛苦，所以佛法讲增加一份定力，你就会减少一分的痛苦。想不痛苦，那就要定得下来，不管别人说你，不管别人怎么样对你，我如如不动，定得下来，痛苦远离。啊，昨天有80,000多人呢，台长不能跟你们这么随便，今天你们都是弟子，所以台长还能跟你们讲的随意一点啊，因为台长很爱你们。台长告诉大家，永远要记住，不要去跟人家比呀、啊，不去比，不去跟别人比较的生活，你会远离人世间的煎熬啊。告诉你，台长很好玩，为什么？想不想听？我告诉你们，在人间就要随缘。我今天出来的时候找到一件黄衬衫，纽子在这里，我坐在上面，这个领子插得太大了，不庄严不好看，那怎么办呢？人已经到这里了，台长呢就问他们，你们有没有胶纸啊？结果他们很快地帮我找到胶纸，我就在这里一粘，你看见吗？啊，胶纸粘的。我告诉你们，人就是要真实，人就是要随缘，这有什么关系啊？ 领子敞开，纽子太下面，那叫什么知道吗？一看烦恼，交趾一沾菩提。啊，大家都知道犹太人很聪明，对不对啊？啊，我讲起犹太人这个民族啊，非常的苦啊，他饱受世界上最深重的灾难。你们都知道这个犹太人呢，很长时间没有国家，但是他在经济、科学、文化、艺术等方面，他对世界贡献一大批杰出的人才呀。你们都不知道，我讲几个给你们听听：马克思、达尔文、费洛伊德、爱因斯坦，对世界有贡献吗？多年，在1943年、1941年的时候啊，这个德国人啊，在奥斯维集中营里，一个犹太人对他的儿子说：“孩子，现在我们唯一的财富，我们没有人间任何财富，我们唯一的财富，那就是智慧。”当别人说一加一等于二的时候，你就应该想到大于二，厉害吧？纳粹在集中营毒死了几十万人，他们父子两个却活了下来。在1946年，他们来到美国，在休斯顿做铜器的生意。有一天，父亲问儿子一磅铜价格是多少，儿子说35美分。父亲说对，整个德克萨斯州都知道每磅铜价格是35美分，但你作为犹太人的儿子，你应该说3.5美元。你要试着把一磅铜做成门的把手看一看。20年之后，父亲死了，儿子独自的经营这个铜器店。他做过铜鼓，做过瑞士钟表上的簧片，做过奥运会的奖牌。他曾把一磅铜卖到了3500美元，这时候他已经是麦考尔公司的董事长。生在犹太人的家庭里，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，负责启蒙的孩子的老师就是他们的母亲，他们几乎都要求孩子回答同样一个问题，那就是说，假如有一天你的房子被烧了，或者你的财产就要被人抢光，那么你将带着什么东西逃命啊？孩子，孩子们年少不懂事，天真无知，自然会想到钱，因为没有钱哪能有穿有玩。也有的孩子说要带着钻石或者其他的珍宝逃跑，有了他们我们就不愁吃穿。可这些不是妈妈的答案，妈妈会进一步问孩子，有一种没有形状、没有颜色、没有气味的宝贝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如果孩子回答不出来，母亲就会说，孩子，你要带走的不是钱，也不是钻石，而是智慧，因为智慧是任何人都抢不走的，你只要是活着，那智慧就永远会跟着你呀。在聪明精明的犹太人眼里， 任何东西都是有价的，但是都能失而复得，只有智慧是人生无价之宝啊。古罗马和纳粹曾经对犹太人也进行过大屠杀，尽管他们遭到了不幸，但是犹太人不是天生比任何的人聪明，只是他们懂得怎么样去制造和铸造智慧这枚无价的财宝。他们的孩子刚懂事的时候，他们的母亲会拿一本很干净的新的书，把蜜蜂涂在书本上，让孩子去舔一舔书本上的蜂蜜。他们的意思就是告诉孩子，书本是最甜蜜的，因为智慧大部分来自于书本，所以智慧是永恒的财富，它引导人通向成功。我们学佛人，智慧也是永恒的财富，它引导我们走向菩萨的净土。我们可以有1000个理由来原谅自己，我们不懂得怎么样教育孩子，其实孩子就是你的镜子，站在你的面前，爸爸妈妈什么素质，孩子就是什么样的人呐。所以你骂孩子就是在骂你自己呀。你不要对孩子生气和愤怒，因为这样只能证明你这个父母亲是非常自私的。你认为孩子丢了你的脸你才出气，本身就是修养的不够。对生命要尊重，那就叫修养。要懂得孩子是借我们的身体来到这个世界上，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孩子培养好，奔向远方啊。所以学佛人的孩子那是未来佛呀，让他们从小懂得慈悲，从小懂得吃素，从小就要培养他们那颗善良的心，你就拥有了无限的慈悲价值。当你百年之后，你也不要担心会有人给你烧小房子啊。台长，这个有一天呢、啊，这个看出啊，这个听众脾气倔，像男人啊。台长告诉他婚姻不好啊，他我说你婚姻很不好啊，很糟糕啊，我说的很含蓄。他说我已经离婚了。台长还说他肠胃啊、身体啊，啊台长说他有个结，差点过不去。他自己说3月份的时候差点死掉，好在有当时台长的提醒啊，他现在明白了，所以他一定会好好修，好好还债啊。我说你晚了就来不及了，请大家听一下录音，谢谢大家。哎，你好。
哎，你好。我是83年的猪。
这个人啊，脾气很倔啊。
是啊，
是啊，像男人一样的脾气啊，爽得不得了。
哎，您说真准。
这个看见这个猪的图腾啊，横冲直撞，傻姑娘，你做错很多事情，年轻的时候。
是的，跟你说对。
而且你这个人好心啊，得不到好报的，明白吗？
明白明白。
啊，因为你都是很多都是还债的，所以你对人家好，人家不会对你好的，你明白吗？
明白明白明白。
还有太准了，你自己婚姻也要注意啊，因为我看这个图腾的婚姻线也不是太好。
已经分手了。
啊，看见了吗？
对，台长太准太牛了。
我跟你讲啊，你自己要注意两点呢、啊，一个是肠胃要注意啊。嗯，
对对，
还有腰
不好，特别特别不好，
腰也不好。
嗯，
啊，
嗯，
明白了吗？
明白明白明白。
还有啊，你这个自己要注意，因为你的腰部啊这个地方经常酸痛，影响到你大腿。
对对对，
你的大腿，
对对 对, 对, 对，
稍微走走路，你两个大腿这里就很酸痛啊。
是的，是的。
第二一个就是脖子这里稍微要控制好，不要时间太长，否则脖子这里颈椎很不好，明白吗？
是的，是的，台长你好准啊。
还有啊，鼻子啊，鼻子要当心啊，鼻子啊，嗯。
我有鼻炎的，台长。你怎么什么都准呢、啊？好牛啊！
我跟你说，这个图腾看出来清清楚楚的，所以我叫你要。
都准，都准。都 准,、
都准，你要好好念经呢，傻姑娘啊。
台长，我每天那个都好好念经的。
你这个人想得开，你什么都甩得掉。
嗯、
你想不开的时候，你就晚上就失眠了，你明白吗？
哎，好准啊，好准啊！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那我就是放下的时候，我就全部放下了，想不开的时候就钻在里边。
啊，钻在里面出不来啊。而且你过去有一个劫，也就是说自己想不通，差一点过不来。
台长，是的，今年三月份的时候你跟我说过的，我差点死掉。
差点死掉。
就一直告诉自己，趁年自己年轻，身体好，一定好好先还，不要等一切来不及的时候再去念。
对，那就来不及了。
谢谢。我这还没掉下来啊，掉下来你们要告诉我的啊。学佛人要学会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换位思考，要相信每一个做错事的人总有他可怜的地方，有一些同情和原谅他，因为一个人的过错常常并不是他自己能够控制的，所以很多人家庭吵架，你一定要忍耐，一定要暂时避开，过一会儿就没事了。所以宽容可以温暖别人的心，理解可以增进人与人的感情，学佛人要学会理解别人，才能让自己免受烦恼的苦痛啊！记住了，美好的生活来自于哪里？美好的心灵又来自于哪里？来自于我们真诚和宽容的心态。有一个年轻人剃度到寺庙里去参禅，别人都在全神贯注地在听，他呢却在呼呼地睡觉。这时候这个大师呢发觉了他，就把他唤入了幽静的禅房里。这个大师就说了，年轻人，你来到寺庙里参禅，可每一次我在试禅的时候，你怎么总是在睡觉呢？年轻人说，哦，大师啊，因为我感到禅意啊，它是非常非常高深精妙的，所以我才到寺里来听你和诸位大师的试禅的。可是呢，我听了这么长时间，发现你们这些禅师讲的都是一些耳闻目睹的小道理，不听也不过是少懂了一个小道理而已呀。这个禅师听了之后捻须一笑，呵呵，寺院里
有一颗荷塘已经没水了，从明天开始你每天给荷塘里担一担水吧。从此年轻人每天就往荷塘里弄两桶水，半年不知不觉过去了，原来干枯的荷塘早就成为了一个碧绿幽深的大潭。这位禅师又把年轻人找到禅房里说，年轻人，你现在站在这个池塘边，你能一眼看到潭底是什么样的吗？年轻人马上摇摇头，荷塘里的水那么深，我怎么能看到潭的这个池塘的底是什么颜色呢？大师说，从明天开始你不用朝荷塘里挑水了，我要你黎明起床，赶在露珠还没有被太阳晒干之前，到寺庙后面的林地里，从树叶和草叶上去收集露珠，再把两个水桶全踩满了露珠，你再来见老僧吧。年轻人非常努力，从第二天鸡叫起，挑着水桶到寺院的后面去，一颗一颗从树叶上把露珠刮到这个桶里边，忙了大半年，终于把两个桶盛的满满的。于是他挑着两个大桶到禅房去见大禅师。大师一见，拧须一笑，问：“啊，你在林子里收集露珠这么长的时间，你能告诉老僧露珠它澄明吧？澄就是干净，明就是看得见，澄就是非常干净啊。”年轻人说：“啊，师父当然澄明，透过露珠再去看任何东西，就像没有露珠一样。”大师又指着水桶说：“这个桶里的水是你一颗一颗露珠采满的，你能透过这水看到桶底的什么吗？”年轻人说：“露珠非常的清澈，我能看见，但远没有通过一颗露珠看得清楚。大师又说：“寺前荷塘里的水是你一担一担的加满的，可满满的一塘的水你就看不透了。佛说一花一菩提，一叶一世界，这尘世间的人一人一世，何尝不是一颗露珠呢？”一颗小小的露珠就是像一个小的道理，你明白了，但是你不明白很多的小道理汇集成一个大道理，你就看不清楚了。人知道小道理才能明白大道理，知道大道理才能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，知道什么叫清澈才知道什么叫浑浊，知道什么叫善你才知道什么叫爱，明善恶才能修佛性啊。一叶知秋啊，滴水藏海啊，我告诉你们，佛法像大海里的水一样清澈，我们要博大心胸， 懂得三人之中必有我师，十步之内必有芳草，好好的学佛修心，才能攀登到佛菩萨的境界。学佛人就是要接受人需要大量的知识来弥补你心灵的欠缺。现代社会人常常的情绪低落，碰到一些没有碰到过的事情，往往就慌乱无章啊，悲观，思维就开始慢慢的迟缓，加上自责，常办厌世，就是很厌世，觉得这个人讨厌，那个人可恶，这个事情我很恨，所以害怕得病，才有3亿4千万人得忧郁症啊。国际普查调查，每一天因车祸死亡的人数，因为思想不集中的讲话、打电话、烦恼、发脾气在车上，每一天呐、记住，就有172800人死亡啊。所以你没有心理的控制意识，俗称的心事，心理意识存在，你会被人间的五欲六尘搞得魂不附体呀、学佛人的心理意识是什么？台长告诉你们，一个学佛人的心理意识，那就是忍辱精进。还有不贪不求不嗔不怒，这样才能换来人间的四个字，那就叫永保平安。在哎呦，时间已经过了，他们给我的时间已经过了，那怎么办？过了也要讲，反正你们反正睡得不远，你们住得不远，是吧？有的嘛在弥勒园，有的嘛在净土，西方净土，有的嘛在东方琉璃世界，有的人们掉下来了，没睡好。好好学佛，记住了，当一个人心静了，你就能听见自己的声音了；心清了，你能照见万物的真实本性，这就叫照见五蕴皆空啊。不愿放下的，记住了，你如果不愿意放下的，往往是那些不值得珍惜的东西。人生的脚步常常走得太匆忙，所以要学会停下来，笑看风云，坐下来静赏花开，沉下来沉静如海，定下来静观自在，常观自在，那就是观自在菩萨。心静要平静无染，万物才能自然相辉映，心灵静极而定，刹那便是 永恒。人生就是一条路，我们孤独难行，但是也要行，因为人生的尽头就预示着你圣道的开始，净土的人生。心随人愿，让我们奔着四圣道，学会菩萨的境界，勇往直前，永远跟着我们天上的观世音菩萨妈妈不离不弃。谢谢大家。不能再讲了，今天笑话没带来，你们想听笑话？昨天那个笑话好听不啦？我挖一个在欧洲讲过的笑话给你们听听好不啦？挖一个出来啊。有一个女的啊，长得很胖，她呢找到一位道士，说她家里啊可能有东西啊，天天她说道士啊，她说我很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啊，坐在椅子上夸她椅子坏了，坐在床上咔嚓床又坏掉了，走在楼梯口咔嚓楼板又坏掉了，道士你帮我驱驱鬼神吧。那个道士拿出宝剑，噗一吹，唰唰唰唰唰唰唰一甩，然后眼睛一闭，唰一指那个女的，大姐你该减减肥了。谢谢大家。我知道大家很爱师父，师父也很爱你们。我看你们，我昨天一直在哭，我真的不舍得你们。我觉得能够让你们开悟学佛，想通想明白，这不是我的责任，我觉得是你们每一位弟子应该尽的责任，希望你们去帮助大家。师父一定要你们去让每个人都这么开心，让每一个人都活着这么自在，让每一个人都活在天堂般的人间呐、啊！人为什么要苦恼啊？就是想不通啊！人为什么有烦恼啊？就是没有智慧啊！所以拥有般若就去除了烦恼，拥有我们佛的境界就离开了红尘啊。